第十讲，在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南加州大学2007年5月23日。你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觉得奇怪，这么老还能来演讲啊？答案很明显，他还没有死。为什么要请这个人来演讲呢？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学校的发展部跟这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样，我想我来这里演讲是合适的，因为我看到后面有一排年纪比较大并且没有穿学位礼服的家长听众。我自己养育过许多子女，我知道他们真的比坐在前面这些穿学位礼服的学生更感光荣。父母为子女付出了许多心血，把智慧和价值观传授给子女，他们应该永远受到尊敬。我还很高兴看到我左边有许多亚洲人的面孔。我这辈子一直很崇拜孔子，我很喜欢孔子关于孝道的思想。他认为孝道既是天生的，也需要教育，应该代代相传。你们大家可别小看这些思想，请留意在美国社会中亚洲人的地位上升的有多快。我认为这些思想很重要。好了，我已经把今天演讲的几个要点写下来了，下面我就来介绍那些对我来说最有用的道理和态度。我并不认为他们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完美的，但我认为他们之中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也有许多是屡试不爽的道理。是哪些重要的道理帮助了我呢？我非常幸运，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起它。这是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是黄金法则。你们要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看来，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其他人来说，这都是他们最应该有的精神。总的来说，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在生活中能够赢得许多东西。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金钱和名誉，他们还赢得尊敬，理所当然地赢得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信任。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有时候你们会发现，有些彻头彻尾的恶棍死的时候既富裕又有名，但是周围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死有余辜。如果教堂里满是参加葬礼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去那里是为了庆祝这个人终于死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个这样的混蛋死掉了。神父说，有人愿意站出来对死者说点好话吗？没有人站出来，还是没有人站出来，还是没有人站出来。最后有个人站出来了，他说，好吧，他的兄弟更糟糕。这不是你们想要得到的下场，以这样的葬礼告终的生活不是你们想要的生活。我很小就明白的第二个道理是，正确的爱应该以仰慕为基础，而且我们应该去爱那些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先贤。不知道怎么的，我懂得这个道理，并且一辈子都在实践它。萨默塞特·毛姆在他的小说《人性的枷锁》中描绘的爱是一种有病的爱，那是一种病。如果你们发现自己有那种病，应该赶快把它治好。另外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可能会让你们想起孔子，是获得智慧是一种道德责任。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且有一个相关的道理非常重要，那就是你们必须坚持终身学习。如果没有终身学习，你们大家将不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光靠已有的知识，你们在生活中走不了多远。离开这里之后，你们还得继续学习，这样才能在生活中走得更远。就拿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伯克希尔哈萨维来说，他的长期大额投资业绩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让伯克希尔在这个十年赚到许多钱的方法，在下个十年未必还能那么管用。所以沃伦·巴菲特不得不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机器。层次较低的生活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不断地看到有些人在生活中越过越好，他们不是最聪明的，甚至不是最勤奋的，但他们是学习机器，他们每天夜里睡觉时都比那天早晨聪明一点点。孩子们，这种习惯对你们很有帮助，特别是在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经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他说，只有当人类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之后，人类社会才能够快速的发展。他指的是人均 GDP 的巨大增长和其他许多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好东西。人类社会在几百年前才出现了大发展，在那之前每个世纪的发展几乎等于零。人类社会只有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之后才能发展。 同样道理，你们只有学习了学习的方法之后才能进步。我非常幸运，我读法学院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学习的方法。在我这漫长的一生当中，没有什么比持续学习对我的帮助更大。再拿沃伦·巴菲特来说，如果你们拿着计时器观察他，你们会发现他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看书，他把剩下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跟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进行一对一的交谈，有时候是打电话，有时候是当面，那些都是他信任而且也信任他的人。仔细观察的话，沃伦很像个学究，虽然他在世俗生活中非常成功。学术界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不久之前我就遇到一个例子。我是一家医院的理事会主席，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个叫做约瑟夫·米拉的医学院研究人员。这位仁兄是医学博士，他经过多年的钻研，成为世界上最精通骨肿瘤病理学的人。他想要传播这种知识，提高骨癌的治疗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决定写一本教科书。虽然我认为这种教科书最多只能卖几千册，但世界各地的癌症治疗中心都买了它。他休了一年假，把所有 X 光片弄到电脑里，仔细地保存和编排。他每天工作17个小时，而且每周工作7天，整整坚持了一年。这也算是休假啊。在假期结束的时候，他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两本骨癌病理学教科书中的一本。如果你们的价值观跟米拉差不多，你们想取得多大的成就，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另外一个对我非常有用的道理，是我当年在法学院学到的。那时有个爱开玩笑的教授说，什么是法律头脑？如果有两件事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有影响，你努力只考虑其中一件，而完全不顾另外一件，以为这种思考方式既实用又可行的头脑，就是法律头脑。我知道他是在说反话，他说的那种法律方法是很荒唐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它促使我去学习所有重要学科的所有重要道理，这样我就不会成为那位教授描绘的蠢货了。因为真正重要的大道理占了每个学科 95% 的分量，所以对我而言，从所有学科吸取我所需要的 95% 的知识，并将它们变成我思维习惯的一部分，倒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当然，掌握这些道理之后，你们必须不断通过实践去使用它们。这就像钢琴演奏家，如果你们不持续练习，就不可能弹得好。所以我这辈子不断地实践那种跨学科的方法。这种习惯帮了我很多忙，它让生活更有乐趣，它让我能做更多事情，它让我变得更有建设性，它让我变得非常富有，而这无法只用天分来解释。我的思维习惯，只要得到正确的实践，真的很有帮助。但这种习惯也会带来危险，因为它太有用了。如果你们使用它，那么当你们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也许这个专家甚至是你们的老板，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伤害你们在一起时。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你们会常常发现，原来你们的知识比他更丰富，更能够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你们有时会知道正确的答案。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的正确让其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觉得没面子，那么你们可能会引发别人极大的报复心理。我还没有找到避免受这个严重问题伤害的完美方法。尽管年轻时我的扑克牌玩得很好，但在我认为我知道的比上级多的时候，我不太擅长掩饰自己的想法。我并没有很谨慎地去努力掩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总是得罪人。现在人们通常把我当成一个行将就木的没有恶意的古怪老头，但是在从前我有过一段很难度过的日子。我建议你们不要学我，最好学会隐藏你们的锐见。我有个同事，他从法学院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第一名，曾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过。他年轻时干过律师，当时他总是表现出见多识广的样子。有一天，那位是他上级的高级合伙人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听好了查克，我要向你解释一些事情。你的工作职责是让客户认为他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如果你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么你应该用它来让你的高级合伙人显得像是房间里第二聪明的人。 只有履行了这两条义务之后，你才可以表现你自己。那是一种在大型的律师事务所里面往上爬的好办法，但我并没有那么做。我通常率性而为，如果有人看不惯我的作风，那就随便咯，我又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我。我想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人们必须拥有跨学科的心态，才能高效而成熟的生活。在这里，我想引用古代最伟大的律师马尔库斯·图卢斯·西塞罗的一个重要思想。西塞罗有句话很著名，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出生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他在生活中就像一个无知的孩童。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西塞罗正确地嘲笑了那些愚蠢的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但如果你们将西塞罗这句话推而广之，我认为你们应该这么做。那么除了历史之外，还有许多东西是人们必须了解的。所谓的许多东西，就是所有学科的重要思想。但如果你们对一种知识只是死记硬背，以便能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那么这种知识对你们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你们必须掌握许多知识，让他们在你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思维框架，在随后的日子里能够自动地运用它们。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郑重地向你们保证，总有一天你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到，我已经成为我的同龄人中最有效率的人之一。与之相反，如果你们不努力去实践这种跨学科的方法，你们中的许多最聪明的人将只会取得中等成就，甚至生活在阴影之中。我发现的另外一个道理蕴含在麦卡弗雷院长刚才讲过的故事中。故事里的乡下人说，要是知道我会死在哪里就好了，那我将永远不去那个地方。这乡下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真理。对于复杂适应系统以及人类大脑而言，如果采用逆向思考，问题往往会变得更容易解决。如果你们把问题反过来思考，你们通常就能够想得更加清楚。例如，如果你们想要帮助印度，你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要怎样才能帮助印度，相反的，你们应该问我要怎样才能损害印度。你们应该找到能够对印度造成最大损害的事情，然后避免去做它。也许从逻辑上来看，这两种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但那些精通代数的人知道，如果问题很难解决，利用反向证明往往就能迎刃而解。生活的情况跟代数一样，逆向思考能够帮助你们解决正面思考无法处理的问题。让我现在就来使用一点逆向思考。什么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失败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呢？有些答案很简单，例如懒惰和言而无信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失败。如果你们言而无信，那么就算有再多的优点，也将无法避免悲惨的下场。所以你们应该养成言出必行的习惯，懒惰和言而无信是显然要避免的。另外一个要避免的是极端强烈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会让人们丧失理智。你们看到电视上有许多非常糟糕的宗教布道者，他们对神学中的细枝末节持有不相同、强烈的、前后矛盾的神学观点，偏偏又非常固执。我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脑袋已经萎缩成卷心菜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情况也一样，年轻人特别容易陷入强烈而愚蠢的意识形态当中，而且永远走不出来。当你们宣布你们是某个类似邪教团体的忠实成员，并开始倡导该团体的正统意识形态时，你们所做的就是将这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往自己的头脑里塞，这样你们的头脑就会坏掉，而且有时候是以惊人的速度坏掉。所以你们要非常小心地提防强烈的意识形态，它对你们宝贵的头脑是极大的危险。每当我感到自己有陷入某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危险时，我就会拿下面这个例子来提醒自己。有些玩独木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征服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所有激流，他们认为他们也能驾驶独木舟顺利地征服北美洲的大漩涡，结果死亡率是100%。大漩涡是你们应该避开的东西。我想强烈的意识形态也是，尤其当你们的同伴全都是虔诚的信徒时。我有一条铁律，它帮助我在偏向于支持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时保持清醒。我觉得我没资格拥有一种观点，除非我能比我的对手更好地反驳我的立场。我认为我只有在达到这个境界时才有资格发表意见。迪安·埃奇逊有一条铁律，他来自奥兰治的沉默者威廉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大概是， 未必要有希望才能够坚持。我的做法听起来跟这条铁律一样极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么做可能太难了，但我希望对我来说，它永远不会变得太难。我这种避免陷入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其实比迪安·埃奇逊的铁律更容易，也值得学习。这种别陷入极端意识形态的方法，在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想要成为明智的人，严重的意识形态很有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有一种叫做自我服务偏好的心理因素，也经常导致人们做傻事，它往往是潜意识的，我们所有人都难免受其影响。你们认为自我有资格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例如自我透支收入来满足他的需求，那有什么不好的呢？从前有一个人，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可是他大部分时间过得非常悲惨，原因之一就是他总是透支他的收入。那位作曲家叫做莫扎特，连莫扎特都无法摆脱这种愚蠢行为的毒害，我觉得你们就更不应该去尝试他了。